第十章，当年往事。
二叔，您说。
我只能点了点头，洗耳恭听。
二叔恩道，随即开口：我们这个村呢，以前叫做水镜村，村子是个圆形四面的大山，就像是镜框一样，而我们这个小村呢，就是镜面。不过改革开放以后，我们已经改了名字，有一项习俗却是保留下来。
暗镜？
我试探着问道。我家中的暗镜，二叔家里也有暗镜，就连村长家的小屋里面也摆放着一面暗镜，这让我联想起来。二叔点了点头，将烟头扔到地上，踩了几脚之后才开口道：村里每家每户都有一面见不得光的镜子，平日里要么用单独的屋子锁起来，要么就不许小孩去碰，只有等小孩长大了才会告诉他们镜子的事情。
摆暗镜干什么？我好奇地问道。村里大约100多户人，居然每家都有一面暗镜，为什么我不记得？
这个我到现在也不是很清楚。二叔苦笑道：你和你爸妈搬出村里，你奶奶过世后就告诉了我暗镜的事儿，还吩咐我绝不能去打开，每一家的人都被老人告知不能去碰暗镜，否则就会有可怕的事情发生。如今你奶奶说的可怕的事情已经开始发生了。
真有这么邪乎？我惊讶道。镜子的传闻我也听说过一些，像是西方那面著名的魔镜，还有传说中神秘的镜仙，但是这些都只是传闻而已。那西方的魔镜更是因为制作镜子的人使用有毒的木材做成了镜框，这才会留下镜子杀人的传说。
真有，因为以前发生过一次。
二叔看着我，冷不防开口道：而且还和你有关。
和我有关？
我一愣，不知道二叔怎么突然这样想。二叔点了点头，点起了一支烟，眼神露出惊恐的神色，回忆道：
那时候我和你差不多大，还没和你二婶结婚呢，我大哥也就是你爹已经生下了你，那时候你才9岁左右吧。你和村里一个叫红庄的孤儿玩得很好，两个小孩天天形影不离，还整天说着要娶她。
二叔笑着看了我一眼，我愣住了。二叔说的事情在我记忆里完全没有这些印象，但是看二叔的模样又好像不是在骗我。
见我迷茫的神色，二叔开口道：我记得很清楚，那年你10岁，临近年关，你爸妈出去打工了，你和红庄两个在家里玩，我们没怎么注意，结果第二天发现你的时候你就昏迷不醒了。当时你奶奶很着急，整天对着昏迷的你发呆，只有红庄来告诉我们，说是镜子里有人把你抓住了，我们这才知道你们两个在半夜的时候拉开了家里的暗镜。红庄幸运的没事，在家里躲了2天，直到你昏迷不醒之后就来告诉我们事情的经过。那时候我才知道，家里这么不许打开的镜子居然有这种恐怖的事情。你奶奶听说后和村里的老人一起离开了2天，回来的时候啊，在家里摆上了那个梳妆台，将那面铜镜镶在上面，可是你依旧没有醒过来。那时候你奶奶将我们一家人和红庄召集到一起，说你被镜里的恶魔带走了，现在只有一个人去代替你，才可以将你换回来。
我心里一愣，想到二叔白天的反应，一个可怕的想法浮现在我的脑海里。
二叔看着我苦笑道，你已经猜到了，去把你换回来的是红妆，他早就十多年前就死了。